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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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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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
我是张明念，
我是一花。
哎，这期又回归相亲，对，
征婚系列，
征婚系列，对对，征婚系列。然后呢，今天的嘉宾是小胡，哎，小胡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胡。
哎呦，这么羞涩。展示自己，真实的自己，好不好，小胡？
虽然之前做过直播吧，但是第一次做播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的。
啊、嗯，没关系，多录几期就好了。
啊，好的，我没有答应在录亲的啊。
行，小胡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常规环节。
我是89年人，然后巨蟹座，然后 MBTI 可能 I 人和这个 J 人这两个性格可能比较特殊一点。
嗯、
然后我这个人呢，可能自评，我觉得我的特点就是情绪稳定，就是我答应偏见来录播客，也是因为听了他前面有几期，我觉得还是要向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亲市场当中还是有我这样的这种就是性格比较稳定一点的人，然后多边形选手吧，所以才来的啊，我不是自夸、啊，但我自评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你踩到别人了，
不要打我，我先叠个甲。你要是打我，我会对你发动这个合法的这个人肉搜索的哈，
人肉搜索。可以可以可以，大概说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年龄还有个性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标签性的个性。
MBTI，
我觉得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敏感，
偏见对一切跟玄学沾边的都不敏感。
它不是玄学，就是这种给自己贴标签的这种状态就不是很敏感。就是你说 I 人就是内向嘛，是吧？然后就社交障碍嘛。那不是有病吗？
我们怎么就有病了？
那不得治吗？
我们是在独处中获取能量的一群人
啊、好吧，那我可能有病，就是我必须得跟别人交流，然后碰撞，然后我才能获取能量。
对，你是从社交里的获取能量的。
对对对，就是说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年龄，然后说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性格，然后那个就是能量化的条件，你得说一下吧。
像那个、
有房没房，有车没车，月收入多少，存款多少，贷款多少什么的，是不是？这你不得聊一聊吗？
好好好，
这个经济实力，这不得展现一下吗？
我先叠个甲，别骂我啊！就是我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你要是个男的，在相亲市场上会很抢手。”
哦，很有经济实力。
我是本地人，对，
北京本地人，有户口。
对，然后房车什么的都有，
都有。
我一毕业回一回国。我就在国内
留学
啊，知名的媒体公司，门户网站
啊，
还有大家现在知道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工作过。我最辉煌的时候，或者说我最厉害的时候，国内
3年买套房。
哎，那没有，我觉得我的成就可能最厉害的时候是，我带过最大的团队4-5千人吧。
嚯！
然后在后来也是因为。稍微厌倦了职业上有一些倦怠，所以才变得最近这种就是像这种什么养花养草啊养鱼啊绿植啊这种爱好，然后
再、哎、你这点有点像男的了啊、哦、啊，就是人到中年啊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这个该争取都争取完了啊、然后开始回归生活了，发展点这种陶冶情操的这种爱好。
对对对对，就是会有这种变化，也是因为就是有一次出差的时候，然后就接到电话说我妈妈突然生病了，住院了。当然不是什么大病啊，但是也是那种需要住院的这种治疗的病。然后突然一下子意识到 ，OK， 我觉得家人可能更重要。所以后来再去跳槽啊，包括职业选择的时候，包括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首先以家人为主，
先考虑家里。
对，我是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巨蟹的，但是天生他就是一个巨蟹的人，在我心目当中家人的事情可能更重要一些。对、 然后包括我对我朋友也是，就我身边二十几年十几年的朋友特别多，
嗯，
就是他们连刚才我们聊什么啊异地这种事情，甚至于裸聊出了问题该怎么办都会来找我咨询。
好敏感
啊。对，
你这朋友你要不然你筛筛圈子吧，就让
对对对对，因为本身我是做这种方向的工作，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嗯、
OK 找到我就找到了终极解决方案，
嗯，
所以他们会来
安全感。
对，然后再加上我这个人嘴又很严，
嗯，
就虽然可能也会私下跟他当面吐槽，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去裸聊呢、对吧，就扯破了我对你的什么什么的幻想，
嗯，
然后就这种事情就挺多的，所以后来我就变得就好吧，就是爱人总要有自己的情绪宣泄的方式，
嗯，
所以就开始变得就是养
一些。我的情绪宣泄方式就是你告诉我裸聊，你放心，你全姐都知道了，我保证给你散的道道的。我有个录播课给你说出去，我得
裸聊有风险啊、
嗯！
如果你不想在小区社死，欢迎来找我啊！我的资料在偏见那里啊，就找偏见同学、
嗯，
然后我也接这种服务啊。当然，可能这种仅限于特定的人。
是不是也挺贵的？
哎，我开玩笑，开玩笑，这种事情不应该的，因为本身你身为平台的这种管理人员，或者说你的工作人员，
嗯、
你是要对用户负责的，
嗯、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做透露任何用户信息的事情。
嗯、
然后包括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也是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去做的，大家放心啊，嗯、
也是配合公安机关。
对对对，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大家别误会啊，人小胡说接着这种服务是说你如果裸聊被人讹诈了，是吧？然后那个让小胡帮你封个帖或者什么的可以，不是说找他裸聊。
我会帮我的朋友供一下 KPI， 如果你想裸聊的话啊，他们年底的时候刷 KPI 的时候，我说嗯，我这儿有几个你要不要。
我是公安系统的朋友是吗？
是的。
行，
那您之前就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这种什么信息安全的专业吗？
对，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其实学的是啥，我学的是指纹识别。
指纹识别哇、
就是、
好高级啊。
对，好酷啊。
啊对，就这
特工。
啊不不不不没有那么高级，就是我每天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大家的这个指纹从一张张图片变成了一串串数字，然后再用这种计算机的代码把它变成我想要的一些东西。然后最最最大的用途是手机上，手机上现在不有指纹锁吗，包括你们家门口的一些
电子锁。
对，然后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只是说帮你去识别你的指纹，同时比如说假设有人捡到了一张带着你指纹的照片，那是不是就能开你们家的门锁呢？不能，我们是在做一些措施去保护你的信息安全，所以我们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哦，更高级了，
对对对，好酷啊。
嗯，
对、就是，
所以就是指纹还是一开始啊，就是在你们研究这个方向之前还是不安全的，是吧？假如说我拿着我的照片，然后
对
被人捡到了之后，
对，对对嗯、对，就是电影里，比如说我忘了是哪个电影里的，不就有人拿了一张透明的
胶带，
然后把你的指纹拿走了、
哦，
然后去刷了某个系统，这在我们这个工程上是会有一些拦截的。电影里为了让你看着爽是可以的，但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啊，就是说我不想打卡，就我们公司打卡是指纹打卡，然后我拿透明胶带把我的指纹摘下来，然后给我们同事让他帮我摁一下。
是的，
这个是不这个、做不到的，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嗯，
就是随着我们的硬件发展跟算法的发展，我们会把这种事情就是变得成本可控。
嗯，
就大家可能老假设你的老板。懒得花钱买了很便宜的指纹识别算法，
嗯，
那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降下来了，就完全没有
必要了，是吧？
对、
嗯，
对，因为我那会儿学车的时候，他是要按指纹的嘛，
嗯，
然后有的教练他就会让你弄个胶带什么，他就会给你去打卡，
嗯、
像现在应该就不行了，
对。取决于设备啊，取决于设备，跟
设备
对，就是看他在这个设备上花了多少钱。当然，我们现在就转行了嘛，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叫怎么去保护你的指纹信息，还有你的生物信息不被泄露。比如说，你去迪士尼刷你的人脸的时候，实际上你要考量一下，他是不是会拿你的人脸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哦，对，我觉得这个也现在是像小区门禁都可以刷脸嘛，我就感觉这个还挺危险的，因为你的、叫什么网上银行。不是也都是要刷脸吗？今天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
哦，我，但是在我的那个意识里啊，我觉得小区门禁那个刷脸啊，就是走个形式，我感觉。
那他不也是刷了以后那门才开了吗？
嗯，那难免有长得像的吧？
我们有一种大 大众脸，在我们这个领域叫建模脸，也就是普通人的脸，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长得奇形怪状一点，这样不容易被伪造。
他那个刷脸，他真的是看轮廓吗？还是说看你这个什么瞳仁啊这种的呢？
这多扯一句，就是当你的脸放大到特别大的时候，你的脸就变成了一堆数字。那你的眉间距、眼间距、瞳孔间距，你的鼻子有多大、多大尺寸？然后每一个尺像素之间的颜色是否有差异，全都变成了具体的数字。
哦，
就是贵就贵在这里，就是一般普通的设备它的识别率可能很低，但如果说那种比较好一点的设备，它识别率很高。
对对对，普通的那种设备就是鼻子眼睛嘴都长了就可以。
对
啊，
那像那种高级设备，我要是说垫个鼻子然后瘦个脸，它是不是就得重新再识别了呀？
嗯，不会，因为你每一次去刷脸的时候其实是在积累数据。
哦，胖了瘦了，但是人家就随时数据就更新了。
除非你跑到韩国或者日本去做了全脸，那对不起，我们算法有限了。
哦，
那您当时怎么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呢？
就是当时调剂过去，调剂到信息安全，然后后来学的时候觉得还好，没有那么难受，然后就学了。学了之后出国之后，我导师人也蛮好的，他正好我导师是不是就是苹果就工程师嘛，跑我们学校来当老师，然后他就觉得说，说你要不要来跟我学这个，我说成啊，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我们当时就业还可以，就是我同系的
这个太可以了，我觉得这个一直能用。你想那个要学网站编辑的现在就干不过 APP 那个是吧的程序员，对吧？然后你这做 APP 的你还得以那个短视频为首，是不是？你这个一直都有用，我觉得你这特别棒。要不然他们那个更新换代是不是太快了？
我们这一行只能说是监管赏饭吃，随着大家智能设备越来越多，大家可能在意到这个事情了。但如果说你不在意了，那其实对我们来对你的安全，比如说你现在刷一张人脸，其实这个数据不值钱，可能几分钱。但如果说你很在意你这张脸，那我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看老有说什么信息泄露啊这种，那您这边就是要补这些漏洞？
信息泄露的原因会有很多，具体可能它属于另外一个范畴，但我们这块更多的是说从工程上，也就是说从你信息采集到使用到销毁到后期一些运维的时候，去帮它做一个完整的信息泄露的规避。就是我们在正向建设，那信息泄露其实是相当于小偷从你们家偷东西，那我们在建房子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要把方方面面的这个角都给堵死了。
嗯，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现在就特别像跟小胡相亲，你知道吗？因为他相亲的时候就一直在聊工作。
我错了，我错了。是的，是的，是的。我碰到好几次，有几个男生直接问我说，
然后让你帮你，让你帮忙优化一下简历。
哦，我收费的，这个是收费的。我之前干过这事儿，之前我带过的一些小朋友，
嗯，
有找我来修改简历。当时我觉得好吧，帮忙就帮忙嘛，因为小朋友嘛。后来我发现这个事儿好像做起来还不是很难。就比如说你一个简历给到我，我可能两个小时就帮你改好了，改好了。然后如果我觉得你还可以，我也可能会直接转给我的一些朋友，就相当于帮你内推了一把。
哎，真的，小吴是我认识程序员里边人缘最好的程序员，就是。人脉巨广，
主要是有钱。
你应该早点叫他来，咱们录个人简介的时候就叫小胡来。
嗯，哎，真
有钱。
嗯，
就是我内推一个人啊，偷偷说啊，内推一个人最好的时候可能拿到一万块钱，而且还是税后的。所以你懂为什么我有这么有动力了吧？
火火火！
那您就是在工作当中，同事是不是男生会比较多呢？
其实我工作当中是个很靠谱的人，我这么说啊，就是为什么我做风控或者做这种风险把控，是因为我要考虑的问题会很多，就是方方面面，就是哪怕是只有千分之一的发生概率，对我来说它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儿。
嗯，
所以我工作当中反而是
一会儿想问的，就是你工作机会当中，就是认识男生会不会概率更高一点？
对对 对。
然后有没有可能在工作当中认识一个情投意合的、志向相投的？
对，你想找同行吗？
就是
因为。
陷入工作脑了，
因为桂兰
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
对不起，我错了。
我在想怎么能再表达更直接一点。
是的，是的。
因为桂兰来的时候，他说他明确的表示，他不想找他设计的同行。那您呢？您会想找同行吗？
我谈过一个， 不止一个，谈过两个吧。
啊，
就是自报一下，我有三段啊。第一段是是，
第一段就进入到这个环节了，是吧？
多好，
太棒了！来吧，来吧，第一段
啊。第一段是从高中一直到大学，就这段太美好了，
嗯、
所以就后面对这人上有一点点挑剔了。
嗯，
后面两段全是工作当中。第一个谈了个小奶狗，就工作之后谈了个小奶狗，
嗯、
就工作当中的，就人也很好，脑子也很清楚，长得也还凑合吧。
嗯，
但是吧，
他奶的点是因为你觉得他比你小，所以就奶了是吗？
会有反差吗？我很吃这个。
哦，
然后他性格上面也比较
成熟
啊、哦，
就私底下会很就暴露出来，就是小朋友，但是工作当中就你完全看不出来他可能很显小
啊、
哦。但是后来呢，也有点麻烦，在于说他太黏了。
哦，太黏人了，
我不行，我不行。
嗯，
就是小奶狗这种生物呢，这种角色呢，偶尔可以，但是多了，我觉得啊、哦，好吧，不行，太黏了。就是甚至于说我出个差一天要给我打三四个电话，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行。
嗯，
然后后来他有点偏执吧，可能就我甚至于我们俩分手快一年多了，还在用不同的手机号给我发短信。
哦，
然后我就觉得很 creepy 了。
哦，
就你懂，对于我来说我的信息相当于是说是公开的。
嗯，
所以后来就去了别的城市工作，我就从北京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就认识了前任，
哦，
也是很好的一个工作当中一大哥吧。
哦，
然后您
这回是大哥，不是小奶狗了
啊？对，我当时
是了吗？小奶狗不行，然后是大哥这回的。
大哥怎么样呀？
大哥就出了一些不可名状的事情，就是我可能我不查岗啊，这点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你想让我查。
很多人就是喜欢查岗，是这样，反正如果我觉得啊，如果你查的时候你肯定是心里憋着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你能逮着点什么，有点什么意向，然后你才去查，对吧？然后但是你要是查着了你准备怎么着，是吧？你要是没查着你准备怎么着，你得想好了。是吧？
对、
嗯，所以我觉得不查岗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信任吧。
啊，对，也是因为我们俩当时出差特别多，我们俩号称叫机场情侣。
哦，
他从浦东走，我从虹桥走，
嗯，
然后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可能约在虹桥或者约在浦东等一下对方，就这种，然后就聚少离多吧。
嗯，
所以后来也就淡了，加上大哥觉得说他想让我留在上海，我实在受不了上海的那个鬼天气。
哦，
然后我说不行，我说我要守在我爸妈跟前吧。然后就这样，就算是一个和平分手，但主因不是这个，但主因让我觉得
就是你给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分手理由
啊，对，
嗯，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体面。
对，
咱们能不能说说这个不体面的事儿？
给他留个体面好不好？
哎呦，我真的对这个不体面的事儿太感兴趣了。
给他留个体面。
嗯，好的吧，好的吧。
毕竟人家叫号称，这个叫我只是借用了阿里的职级啊，号称 P 八，嗯，年薪百万，有车有房有车有户口。
那他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我就不是很理解，因为他不是做风控的，是吗？
他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是的，
我替我野哥说一句啊，你凭什么代表我们男人？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好吧，就是大家都是互联网圈子里的人，你什么样我想查也容易，但我不想查我就懒了，所以后来会刻意稍微注意一下，不在职场里找。再一个我就觉得你职场里哦，每天跟他撕逼我就很烦了，你还想跟他过日子，想多了。
那你后面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呢？
我就比较现实了，我就觉得就举一个很具体一点的场景哈，就是你得把他带到孩子家长会上，你觉得他不给你丢人，我觉得这样人就可以了。
这么说，他跟我说的他的择偶要求，好吧，
啊，
嗯，他跟我说的择偶要求是1.7米以上，
嗯
嗯，本科学历，没了，
没了，
嗯，
男的，
嗯，对，没了，
那很宽泛了，
嗯，
咱们再给他说的具体一点，接受姐弟恋吗？现在
啊，可以。反正谈过一个，我觉得无所谓了。
大几岁，小几岁？
我觉得这个姐弟恋它存在一个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20多岁咱不说了哈，啊，有人那个心智成熟的早，有人心智成熟的晚。那如果要是上了30的话，就无所谓姐弟恋了吧？但都成年人了，是不是？而且我觉得都中年人了，是吧？
可能还是要看心理年龄。
嗯，就我就非常看不惯有些男的，就是觉得比你小2岁，比你小几岁，然后就是你得让着他。你妈，我都36了，你也30好几了，你凭什么让着你啊？你什么你不懂你？ 是吧？这个姐弟恋就是一个年龄上的范畴。然后心理上，如果他要有这种啊，你比我大，你得让着我这种，那就拉倒吧。
对，
那不是巨婴吗？没长大呢吗？谁跟孩子谈恋爱啊？犯法、啊。
小红，你在这个年龄上面有什么那种什么大几岁、小几岁的要求吗？
没有，偏见是我的嘴替。我就觉得年龄这个东西只是个数字，就是更多的看重说，你起码精神上是一个正常人就好了。
那相貌上面呢？五官端正。
普通人就好了，我也不求是，我本身我也不是什么大美女，我觉得你就是个普通人就好了。
嗯，对，我得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小红呢本人，就是她的语言和她的形象，还有她的工作都是特别反差的一个状态。本人属于那种娃娃脸儿、胖乎乎、圆圆的，特别可爱。嗯，但事实上呢，就是办事儿什么特别靠谱，贼雷厉风行。说话呢就是偶尔严谨
我觉得一直都很严谨啊人家说话。
但是跟我这人找对象的时候反正跟我说的就是一米七以上然后那本科学历。我说那这多了是吧你要一米八五往上我不太给你好找是吧你一米七以上这不海了去了吗这不。
但事实证明我觉得我应该提高一点点。
我觉得也是就能量化的标准还提高一点。
那咱们接着聊性格上面呢
爱人艺人都行我觉得就是成年人你自己有自己的快乐
就
好了。就
是、你知道就是我最难把控的就是这种的状态知道吗他没有什么量化的这种细枝末节的这种东西。刚才他说的什么爱人艺人都行哥哥弟弟都可以是吧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要求之类的。但是就是他要的那个感觉那个点我就没办法跟他同步。
没事咱们待会儿可以聊聊不找什么样的人咱们从不找什么样的人把这一波人给踢出去然后剩下的人都可以来接上。嗯那个希望男生有什么爱好吗
我这一点可能比较看重一点就是我会觉得你得自娱自乐就是我有我自娱自乐的方式但是我希望另外一半也有自娱自乐的方式
像什么喜欢看书啊他喜欢打游戏可以吗
可以我甚至于可以给你搞到比如说国内某些知名游戏公司的内测的一些游戏的机会甚至于说你可能喜欢是英雄联盟吧对现场的
票
我是可以拿到
非常好我的天
啊天啊你看我们小朱老师怎么样
对啊小朱老师
他剪个头发应该还行爱好说完了就是那你对人这个人的职业规划什么的是不是也有要求啊因为吧就是很多女生啊他们都肯定得要求什么有上进心的有上进心的然后得有职业规划人生规划的
没有哎，因为我觉得三十多岁的人了，你这会儿还跟他说一句未来可期，我觉得就是到三十岁的人，可能你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其实就很清楚了。我觉得只要自洽，或者说不是危害社会的，能自娱自乐，我觉得就可以接受了。
所以您对这位男士，薪资上面是也没有要求的，就不管他是大厂或者是体制内的都可以。
我个人是觉得但很多公社里的男生是接受不了的甚至于有一个男生问我说你一个月挣这么多我一个月才这么点儿咱俩好像不合适。
嗯、
我说我看你资料的时候我都已经有预期了你为什么还在去聊这个事情呢
嗯
他说我就想确认一下我说那你确认半天我只会打击到你为什么因为我正职是这些我还有副业。
对副业挣的更多。
对。所以你要受打击那你这打击可能一波接一波的那你现在接受不了我将来可能会赚的更多那你更接受不了了。
部分男性吧他就有一点那种其实挺想找一个你这样的。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我就可以负责在家貌美如花然后你负责那个
赚钱养家
是吧而且就是属于如果要跟你结婚就属于那种拎包入住式的一个结婚房车然后户口都有了就直接生一北京的孩子就完了。
我是觉得我找的不是说拎包入住我找的可能是一个合作伙伴但我能给你的可能更多的是说比如说像北京这种鸡娃这个事情很多父母上很多但实际上对我来说211也好985也好出国海归也好对我来说都是已知的事情
那我非常 easy 的
对、所以
水到渠成的
你找我就是你自己首先得也不是要惦记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说你要找的是一个合作伙伴那你从我这儿拿走的可能是便利或者捷径但你自己可能也要有这份心能承得住别
首先你自己你得知道是吧你这得有一个合作的一个
态度对
不能说哎我吃软饭或者就是这种心理自卑。
对，我就上姐姐这儿吃软饭来了。
不是他你吃软饭难道都不怕是吧，就怕他自己心里自卑再滋生出一些个没有用的想法，就例如他拿着咱们的钱，就是电视剧里经常有的那种、
啊、又找了小三小四
花着姐姐的钱然后又去那个包一小三之类的、
嗯、
这你就不太厚道了我觉得。
啊好的，我这会儿辨识一下第二个男朋友。对、
嗯、
他就是这样，他就完全不能接受我的职场跃迁。就是我当时正好从，因为我们俩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在同一家公司，
嗯，
后来我就跳槽到了另外一家公司，然后职场上就飞升了，
嗯，
他接受不了，
嗯，
一天四五个电话就这么来的，每天打电话跟我吵架，
没安全感，是吧？
对，
他
没有安全感，
嗯，就是因为在咱们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下，还是要那个男强女弱一点的，这就传统一点的这种嗯搭配，然后才是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搭配。
对，但我这儿可能有一个个人观点啊，就是我觉得男强人、女强人也好，他首先都是强人。
嗯，
你见到强人，你不见不赶紧上去抱大腿，你反而在辱骂这个强人，
嗯、
你是不是傻呀？
但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你怎么说呢，被男权规训的，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觉得你比我强，我又没有办法。
我会觉得他会想，你如果太强了，我就没有办法掌控你。
对，我没有办法，那我得有一个办法来找一个平衡，我怎么办？我 PUA 你。
对，
我辱骂你，我侮辱你，这样，但谁见啊？我都已经这么强了，你辱骂我，开玩笑呀？
那咱们说了这个，想找什么样的男士？那您有没有是雷点，就不想找某一特质的男士呢？
我尊重大家离婚的选择啊。我现在唯一的雷点，可能就我闺蜜找了个二婚男，
嗯，
我看到的不太好，所以我尊重，但是我个人可能接受不了。
嗯，
那那种生活习惯不太好的呢，就不太讲卫生、邋里邋遢的呢？
他肯花钱吗？要是花钱请保姆，我觉得你能把自己收拾的舒舒服服也可以啊。
但是你不会花钱给他收拾、
啊？我不会。
哦。
因为我也见过这样的朋友，就是自己很懒，
嗯，
但是他找了个保姆阿姨，每天早上起来就在他上班之后帮他把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关键是他养了两只流浪猫，你知道流浪猫刚从街上抱回来的时候，实际上性格是不稳定的，
嗯，
就猫会在屋里边就随地大小便，
对，
但是他就很爱猫，所以找了阿姨，然后阿姨顺带手帮他自己收拾得很干净，
嗯，
直到我去了他家里去看猫，我才发现，我说哥，你原来是这么邋遢的一个人，我说你在公司里边人模狗样的。
那像这个男士抽烟喝酒都没关系吗？
喝酒你要能喝出花来也行啊。啊，我认识一个大哥很会酿酒啊，他就真的是因为喜欢喝酒。
其实你这要求还挺高的，喝出花来这个事儿、
啊。对，所以为什么说活该我单身嘛。
他就喜欢酿酒，然后他会就是给你们分一点他自己酿的酒，然后给别人喝中毒了。
啊，没有，他后来不仅把这个事儿变成了他赚钱的这个方式，
嗯，
而且还以这个出名了。
啊，真不错呀，把爱好当成自己的事业发展了一下，哇塞，真的听着就挺高级的，但是还是那个食品安全这块啊，嗯，就是因为听过有喝酒把人要死的。
所以听下来感觉您对另一半更看重的是两个人能不能处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对，
你在公社给小胡推荐过一些男士吗？
我有一段疯狂推，然后呢就是嗯，人家给我反馈小胡就是太强势，然后就总有一种被领导驯化的感觉，就不是一个两个跟我说啊，是很多人跟我这么说。
你给小胡推荐的都是什么类型的男士呢？
嗯，
有赚的多的，然后有情绪稳定的，有体制内工作的，这种
就是按他条件推啊，1米7以上。
啊，这个条件其实也不是
本科学历以上，然后未婚没了，就是这种按条件推的。当时我是觉得，我跟小胡我们俩刚接触的时候，我没觉得他有任何问题，我觉得非常好相处，且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一般就是像他这个收入的女孩子，他们还是要向上社交的，向上拓展拓圈的。你怎么着找一个比我挣得多的吧？就是这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pass了很多人，但是他又没有，而且他跟我聊天的一个状态就是，他跟我差不多，我觉得 就是都可以试试，我既能享受得了环肥，我也能掐得住厌瘦，就是这种状态。我说那太棒了，这太棒了，这是女菩萨，我跟你说。然后我想那我给他安排就完了，但事实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些个男会员会跟我反映说跟你在一块儿就是非常有压力，就感觉被领导训话一样。
那小胡自己是知道这件事儿了吗？有意识到这件事儿吗？
有。所以其实就是我的一个性格反差点也在这个地方，就是我跟
他看起来就是特别可爱那种
萌美
啊、
我私底下跟熟人相处反而是小白，就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四五个朋友特别好的朋友策划去英国玩，我是那个就是什么也不管的人，就所以私底下就是我知道你既然接手了，那我就什么也不管，
嗯，
就私底下反而我可能话会少一点，
嗯。
因为我觉得啊，这是上班已经很累了，就训斥人是要花钱的，
训斥人是
对，所以我就更懒得去那啥，就是亲近的人反而觉得啊，就这样吧，无所谓了。
嗯，
我觉得小胡是你跟他接触，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很随性的人。
嗯，
但是在我认识小胡之前，就见面之前，看他在群里头聊天，
嗯，
你会发现好像可能涉及到某一个点，
嗯，
他那种比较强势的状态可能就会
就是一涉及到专业这一块，哎呀，我胡姐谁也不服，谁也不服，
我改
谁来干谁，
我改。哦，主要是哎，是工作带来的。
然后，但是你就有没有想过一些，就是咱们谈恋爱嘛，是吧？嗯，结婚、生孩子，是上期我也说了，我说在我眼里，这个婚姻的意味着就是温暖、柔软、包容。
您期待有一种什么样的婚姻呢？
我个人可能更期待是那种平等吧，就是不要有那种你仰视我，我仰视你，就是你的这种平等不体现在这些物质条件上，可能也体现在精神层面上。
嗯，
就是这种，所以我对物质条件其实没有那么苛责，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方向定了，很多事情就是一个路径问题。
嗯，
所以我会是这样。至于说觉得我性格强势，我个人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觉得我强势，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更强势的人。
但是说明你太弱球了。
好吧，就是有点凡尔赛或者有点招骂。对，你们骂我吧，骂了我就会躲起来。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上面跟小胡其实挺像的。我是希望我跟我的另一半，我们俩处在一个非常平等的状态，平等的地位。我可能在20多岁二十出头的时候确实有过一阵慕强的心理，我总希望我的另一半是各方面比我优秀，但其实你相处下来，你就会发现对方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那种
感觉。
对对对，所以还是这种平等的会相处起来会更好一些。
对，就是这个婚姻如果要是说以一个找一个人生的合伙人，
嗯，
然后这样下去的话，那肯定势均力敌是最好的，就是你有你擅长的一面，我有我擅长的一面，
对，
然后咱们俩一块儿把自己擅长的一面发挥出来，然后打怪升级，是吧？
把这个小家经营的越来越好。
对对，亲密关系嘛，长期相处嘛，
对，
你得把你那个柔软的一部分然后拿出来，然后跟人家处，对吧？
对，所以我来了嘛。
嗯，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就是有柔软的部分吗？
我又不是天生就这么强势的，
嗯，
只是说打开的方式不对。
那你希望的对方啊怎么样来理解你、了解你和你接触？
我是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你总得付出点什么，
嗯，
不然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说 ，OK， 你在网上撩了半天，那都是嘴炮，
嗯，
我得看你做了什么。
嗯，
因为我觉得在公社见面可能是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最多付出的一个成本就是时间成本。
嗯，
就不需要花钱，你不需要，你哪怕去星巴克喝杯咖啡你还得花一个30块的咖啡钱吧。
嗯，
那我觉得在公社见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打开我的方式了。
哦，
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方式，就是大家是一个平等。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不涉及到什么花钱开什么车怎么样，除非说你能从我的装饰上看出来说我，可能会买一些什么东西这种。
嗯、哦，因为你的约见我是没听过的
啊，对对，
啊、
我
也没听过
啊。你们还约见还听呢？
不是，有时候一走一过离着近什么的，能听一耳了。
我以为你坐旁边跟着一块儿，
那多尴尬呀，那多尴尬呀。然后我听过有的人约见，你知道吗？然后听着就是那种完全在打对抗赛的一个状态。就是奇葩说知道不？
啊，互相辩论呢、
啊、
我一定要说服你。
对，而且就是那种你能听到就是男女还非常配合
啊，
就例如我，你要跟我辩论的话，我可能觉得这个议题有意义，我跟你说两嘴。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咱俩就是达不成统一，或者是你也没给我什么新鲜有趣的东西，你只是在复述网上那些东西，我觉得就没意思了，我就不往下说了。我觉得你说的对，行，没错，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是我就这样了，就对付了。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极其亢奋且配合的，然后互相辩论这个一个议题，且没有什么结果，在我眼里就有点浪费时间，而且影响自己的情绪，影响这个相亲的这个体验。但是大多数还真都这样，
嗯。
然后对，然后我记得我印象有个最深的印象，有一个大姐，嗯。长得挺好看的，我觉得挺好看，挺好看，也挺爱打扮的。然后他是离异，那个他跟一个大哥是个企业的一个高管，然后呢，他就是想跟大哥好好进行一下交流，但事实上呢，就没有什么有效交流。
他们一直在争辩是吗？
嗯，大哥属于我这种状态，就是你说你的。我对对对，行、
啊。那大哥感觉对他没有很有兴趣、
啊。对，那对、嗯。然后他过来跟我评价这个大哥说啊、嗯，太那个心机深沉。
他说心机深沉。
嗯，说大哥心机深沉。你看他表面上好像跟你态度挺好的，嗯，所有事儿都藏心里。我说你还知道呢是吧？我没说出来，我心里想你还知道呢是吧？然后你又想过就是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刚才跟那个
你描述一下，就是那种具体的描述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具体的描述一下。
到了我的这个很擅长的，就是我是个互联网人，所以我就直接给一个画像哈，用户画像。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呢，你觉得你是国企啊，互联网啊，包括体制内。你觉得你是个工程师，你想找一个女朋友，就是玩游戏不去烦你的女朋友，而且还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福利的人，你可以来找我。
嗯、
我会是一个很开放的女朋友。首先我不查岗，其次我能给你带来各种像游戏试玩。
这个应该说不是不查岗，是我信任你。
好，
我信任你。
OK，
小胡是更喜欢这种技术岗的吗？
可能更有共同语言点吧。比如说我说我做什么，我不至于花太多的。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多时候会用一些专业术语。
嗯，
就如果说你跟我都是做程序员或者做这种技术类工作，你可能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就框架上可能是一致的。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个 AI 下面可能分 NLP、LLM。
先别说了，
对吧？
别说了，
这种东西就。就我需要花很多精力告诉你说这是
我、你还要给我解释，这就很累。
对，然后解释一次可以，解释两次可以，解释多了你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是不是不耐烦，不想跟我解释了。
嗯，那确实是有点烦。嗯，对，嗯，就像别人老问我你一个红娘为什么单身这件事儿，是很烦。
对，
烦，
为什么呀？搞的这个台之前都已经有人跟我说你们这台一个少数群体，一个单身的红娘，告诉大家要找对象要结婚，没有说服力。
这就是标签化，你知道吧？你凭什么红娘就得是已婚的呢？就
然后再有的话，我会唯一一点点额外的要求，可能也是今天聊天当中意识到，就是我会希望你个人有一个独特的爱好，
独特的爱好，
无论是什么，
你有事儿干，
对
吧？你有事儿干，
对，就是不至于说，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粘人的人啊，就是这点我得说。
嗯，
就是我会希望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更高质量的相处。比如说你可能喜欢拼乐高，就我现在玩乐高也是被前男友传染的，就是他玩乐高，哎，我觉得很好玩，所以以至于我们俩分手之后，我自己也在玩乐高
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快乐是跟那种吃吃喝喝是不一样的
啊、
所以
吃吃喝喝也不反对，反正
对
也行。
但是吃喝你跟我一个探店的主编或者探店的运营同学聊吃喝。这东西就不要聊了。
没事，你带着他聊，你带着他去吃呗。对，你得把自己那种温柔、接受、开放、包容的这种状态拿出来。我带着你吃，就带着你喝，是不是？
我可以带你去更好吃的地儿
啊！对
对对对，然后你玩游戏，我还能给你那什么弄票是吗？
内购的
内测是吧？
嗯，
这种机会，这都是你的优势，你想办法优化一下自己这方面。
那好的。
我不太了解啊，就因为我眼中的你是一个特别清晰，目标非常清晰，然后且就是对一个人的判断和审视就是非常之明白的一个人，至少你不是一个恋爱脑，对吧？然后所以呢，我就挺放心的。但是那如果要是大家都说你强势的话，那你是不是在相亲过程当中没有展现出自己这种包容的一面？
我可能有两个困惑啊，就是我没觉得说我强势， 或者说甚至于说我的朋友们只是会用一些，
我也没觉得你强势，你说吊诡吧这事儿。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太优秀了，你给他推的这些男生，
不是，我也给他推过那种就是收入跟他写的差不多的，
嗯，
跟他写的差不多的这种男生，然后人家给我反馈也是这种，就是很强势，嗯，就有点像听自己领导在训话这种，而就老老实实程序员那种的。
你给他推的是程序员是吗？
嗯，对。然后我还是希望你啊，希望你那个多展示自己这个
温柔的那一面，
包容的那一面，是吧？
啊，好吧，我就那种，
哪怕你是装的，
不是。什么叫温柔？我觉得我已经今天已经很就是，因为我私底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
嗯、如果要是真的，那个小胡如果是个异性的话，那简直就是我的理想型了，对吧？我就喜欢这样的，又省心，然后目标明确，然后还能挣钱，你知道吗？而且他可能他就只有事业脑，他没有别的花肠子，是吧？我在家把他伺候好了，做好饭什么的，然后叫家里收拾着起来，然后我自己还有我自己的爱好，哎，咱俩真合适啊！
我觉得可能
能生一北京的儿子，我天，开心。
我觉得就是还是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人。你遇到一个各方面，不管是物质啊或者灵魂，都跟你很 match 的人，然后你们聊的可能就不光是这些专业性的东西，你们可能就会聊一些爱好啊。可能我喜欢拼乐高，刚好那个人也很喜欢乐高，然后我说这个某个零件怎么样，然后我新买了一个什么，
哎，对，你把这个写在资料里边
啊。好的，
对，或者是说你喜欢吃辣的，然后刚好那个人他说我那个做这个什么水煮鱼特别好吃，我觉得可能就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人，他的那个温柔的一面只是给他喜欢的那个人，而不是说给随便每哪个来公社跟他相亲约见的男生他都会去展现这一面。
我觉得好多姑娘吃亏就吃亏在这一点了，就是他们可能前期审视这一块就是太多了，其实你就是展示自己就可以了，然后你把你的审视藏起来。
我觉得也不是说那个审视吧，可能就比较内秀的人他还是不喜欢展示自己的优势的，他可能还是想把自己更好的一面展现给更就是自己最爱的那个人。
嗯
嗯，不是那种孔雀开屏逮谁都给人家开一下的。
是是是、嗯、我觉得那种中央空调也挺可怕的，也挺累的。
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怎么用，我觉得武功没有错，错的是习武之人啊。
嗯，
就是你把自己的那个真实的这种状态展示出来，你是一个包容的，然后是一个温柔的，然后是一个可爱的人展示出来，然后比那种我是一个刺儿头，
嗯，
要更受人欢迎一些。
但反驳你一下哈，
嗯，
我要是这么温柔了，我还有缺点吗？
不，我觉得他要是刻意的展现特别温柔，可能又不是最真实的自己了，
可能又该假了，是吧？又很违和。嗯，
那肯定还有男生他就是喜欢小鸟依人的，那肯定有的男生喜欢心理比较强大的，他喜欢情绪稳定不作的女孩，一定是有喜欢这样的。
那你想想，就是喜欢他这种状态的女孩子，我觉得要不然就是我这种，就是我因为自己过得很自洽，然后所以呢我包容且欣赏，然后呢再有就是那种可能需要抱大腿的那种，那这两种的话你碰见像我这种的应该是你的天才，是吧？
嗯，对，所以我们俩
一见
相见甚欢。
你的第一选择。但事实上我见过我这样的人也挺少的。
那也是说明你见的人太少了，多见点。
嗯，你
觉得质疑你的专业性吧。
你觉得呢？
我比较认同你，所以你是我的互联网嘴替嘛。
我总结啊，我这种的状态，首先就是一种就是那种刚入社会还没遭受过社会毒打，没有感受过就是世态炎凉的这种状态，就是没被社会欺负过的人，他是本真的那种纯善，然后所以他会有这种状态。再有一种就是那种经历过社会毒打，
过尽千帆仍保持赤子之心，
反倒是所有东西都看得多了，看得够了，然后看过了之后，哎，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啊，还这个世界就这样，然后但是我依然爱这个世界，就是这种的。这两种的就第一种老弟是吗？
啊，
你可能不喜欢。第二种他可能已经结两回婚了都。
啊，第一种也行吧，因为现在也有这种小朋友比较厉害。
行，反正我觉得还是多展现自己这个包容的一面，哪怕是假的，我觉得不要紧，你知道吗？只要他靠近你，了解你之后，他就会爱上你了。但是你要是先把刺儿都亮出来，人家连靠近都靠近不了，第一步都形成不了了。
好的，
行，那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你不让人家最后再说两句，这不是人家征婚了，您这叭叭叭，哇塞，我这拦都不住了。
好嘞，好嘞，好嘞。哎，小胡，小胡，你说啊，
啊，
这还有就是总结一下，别说来时火车票这事儿啊。
啊啊啊！对，就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现在很发愁，怎么就是，怎么温柔的一个人，然后现在想征婚，然后脱偏见这个平台，
嗯，
如果大家想知道跟一个。玉洁，
嗯，
情绪稳定的人聊天的谈恋爱是什么感觉？欢迎找偏见去要资料吧。
娃娃脸的玉洁，想认识一下的话，
啊，稍微有一点点反差吧，
是挺反差的，就是因为你这个人的个性和你工作中的状态，还有你这个长相，真的都挺反差的。
啊，怎么联系偏见呢？
说一下我的微信号啊，54540842啊，然后这样就是你要进群的，你就备注 Yes I Do， 或者是说进群，
嗯，
然后想那个办卡咨询服务的，你就说办卡是吧？然后如果你要想认识小胡的，然后你就说想认识小胡，啊就可以了。这说的很清楚了吧？
嗯，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他就直接加了我之后，我就还得问一句，我说咨询服务呀，还是想要加群啊之类的。其实问一句也行，也不耽误。嗯，再重复一遍，我的微信号是54540842。那这回可以了吧？
可以，
可以了啊。嗯，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大家一块说再见，
再见。
再见。